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25号星期六，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也谈信仰。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如果这一切都不曾发生。好，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想跟您谈谈如何参透瘟疫中的天机。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从历史上的大瘟疫到今天的新冠病毒，这其中的天机您参透了吗？人类在历史上曾经经历过多次的大瘟疫，公元前430年前后爆发了雅典鼠疫，在鼠疫来临之前，雅典社会暴力杀戮盛行，各种乱伦的行为被视为正常时尚，人们道德普遍沦丧败坏，这场鼠疫造成了近半数的人口死亡，整个雅典几乎被摧毁。到了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在竞技场放出野兽撕咬基督徒，招致了上天降下四次大瘟疫，古罗马尸骨成山，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到了14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使欧洲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许多基督徒把黑死病视为当代大洪水，认为是人类的堕落导致了神明的惩罚，上帝用瘟疫清除世上的罪恶之人。纵观历史，大瘟疫流行的一个共性特点就是突然来临，最后又神秘消失，人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它到底在何时停下脚步。瘟疫之所以难以捉摸，因为它是天降的惩罚。在西方文化中呢，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而在东方文化中，人们认为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成之灾。不过历史上也留下了在瘟疫中人们凭借坚定信念驱除恐惧的记录。在黑死病笼罩欧洲时，人们无处可逃，僧侣马丁·路德却选择留在了疫区，继续为病患和垂死者服务。路德说，那些用德行、奉献和真诚来护理病人的人，通常会受到保护，虽然他们染毒却没有遇害。马丁·路德认为，瘟疫是上帝之鞭，是惩罚，也是一种试炼。 如今历史走到了今天，在这场瘟疫的惩罚和试炼中，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呢？从死亡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发现，新冠病毒目标性极强，瞄准的不是人的免疫力，而是个人和中共的关系，各国和中共的关系。2002年，贵州省平塘县发现了藏字石，科学家报告，这是一块两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可是断裂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100多家媒体的报道只说了五个字，最后一个亡字却不敢说。中国共产党亡这六个字是不是说出了天意？大家知道，当今的中共从他的起家历史以及之后在我们中国发动的历次运动中，有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到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1999年又开始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累计害死8000万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时至今日，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打击着人们信仰善良、信仰真善忍最根本的道德底线。共产党杀死了那么多人，干了那么多的坏事，您想这个账他不得还吗？现在瘟疫来到人间，正是上天给人的试炼，是看人们选择什么的关键时刻，但还不能完全破了天机，因为是给人的试炼，所以有的人染疫，有的人还没染疫，有的人染疫身亡，有的人痊愈，有的人没有症状，有的人怎么样都不会被感染。面对瘟疫，现在的当务之急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认清中共，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神看的是人心，用小名和化名都可以，同时要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人的道德底线。听众朋友们，刘伯温《悲记》这部寓言说道，人类在劫难的时候将有人赠送真言，可以使人平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瘟疫中救人命的九字真言。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时候，就是接通了整个宇宙的正能量，强大而微观的能量贯通到念诵者的细胞里，病毒抵挡不了强大的正向能量，瞬间就被杀死。念诵者心越诚，越能调动宇宙中的正能量，越能得到大法的护佑，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度过大难。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参透瘟疫中的天机。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七旬老太蒋一芬被网判3年入狱，河南省辉县市法院非法庭审张素琴，并将律师赶出法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黑龙江鹤岗市原市委书记张恩亮获刑20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七旬法轮功学员蒋一芬女士，去年3月3号被国保警察绑架关押诬告，于今年1月17号被非法判刑3年，目前他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去年3月3号，警察绑架蒋一芬的丈夫阚大平后，闯到龙堤社区蒋一芬家中非法抄家，抢走了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并绑架了蒋一芬。据了解，蒋一芬被绑架是由哈尔滨国宝下达的命令。蒋一芬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使他身心受益。2002年4月，他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被非法判刑四年，被送往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刚进女子监狱，他被以检查为由扒光衣服侮辱。在集训队时，蒋一芬每天早上四点起床，晚上十点多钟睡觉，手脚空肿了，脚捂烂了。一次，两个警察给蒋一芬戴手铐，然后把他绑在暖气管子上，蹲不下，站不起来，长达七八个小时。2005年12月26号，他刚跨出监狱大门，就又被长背梭警察劫持到派出所，逼着按手印照相。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刚刚开始时，蒋一芬的孩子正在龙堤小学读书，派出所在学校统一给学生办身份证时，直接把蒋一芬孩子身份证扣押在派出所，还经常从课堂上给孩子提出去非法审讯。最近你妈又干啥了？都跟谁联系了？使孩子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新乡辉县市法轮功学员张素琴女士，去年6月因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而遭警察绑架，后取保候审，今年2月17号遭非法庭审。辩护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时，竟被法官赶出法庭。张素琴坚持为自己做无罪陈述。去年6月14号，张素琴在北岳门乡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村民举报，随后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没有在张素琴身上搜到任何资料，去他家抄家也一无所获，但仍对他进行所谓取保候审，并监视居住，限制自由。今年2月上旬，辉县市法院非法传唤张素琴，并将他非法拘押在新乡市看守所。2月17号，辉县市法院非法庭审张素琴，检方给张素琴安上破坏法律实施、信仰邪教的罪名。他的辩护律师有理有据地为张素琴做无罪辩护，驳斥检方的不实之词，结果多次被法官打断发言，最后法官强行终止辩护，唆使法警将律师强行带出法庭。张素琴被剥夺律师辩护权后，坚持为自己做无罪陈述。他讲述自己修炼法轮功做好人，讲真话祛病健身，却被诬告，呼吁法庭维护正义。张素琴指出，宪法赋予公民信仰自由，并请检方指出自己到底破坏了哪一条法律的实施，要求法庭出示自己的信仰被污蔑成邪教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审判员无语，拿不出法律依据。张素琴表示，拿不出法律依据，这罪名不能承认。据明慧网报道，2月7号，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法院对鹤岗市原市委书记张恩亮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案件一审公开宣判，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30万元。张恩亮任职期间参与迫害法轮功。现年53岁的张恩亮，在2011年1月至2016年12月间任黑河市委副书记、市长，2016年12月至2021年5月任鹤岗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21年5月，鹤岗市委书记张恩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张恩亮在任职黑河市委副书记、市长、鹤岗市委书记期间，当地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判刑。张恩亮作为地方主官，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仅2020年1月至12月，黑龙江省鹤岗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总计207人次，其中两人被非法判刑，超过100人被绑架非法抄家，遭警察接到不法人员骚扰的法轮功学员42人，被勒索罚金至少一人，罚金一万余元，被迫交保释金八人，共计金额8万多元，开除公职、解除劳动合同两人， 失联一人。2017年至2021年5月，至少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张恩亮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案获刑20年，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度法轮功学员在班加罗尔花展上传播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印度每年的共和国日和独立日期间，在印度的首府班加罗尔的拉尔巴格植物园都会举办为期10天的花展。今年是第213届花展，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了这次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及其真相。除了花卉创作外，今年的花展设置了125个展位，共有30万人参观。法轮功学员在展台上展示法轮功功法，发放传单，并向人们讲述23年来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的持续迫害，信仰和练功自由被剥夺。法轮功学员设计了一幅13英尺的草花壁画，上面写着英文的“世界需要真善人”和本地语言的“法轮大法真善人”。来自印度孟买、博帕尔、乌杜皮、凯加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活动。在10天的活动中，来自各行各业的游客对法轮功感兴趣。拉蒂坎塔说：“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种功法，这种功法很美好，我希望能经常练功。”有一家人发现法轮功学员穿着黄色 T 恤衫走过，就停下来询问更多关于练功的情况。他们随后学习了第一套功法，并说他们能感受到强大的能量场。也有许多路人在得知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消息后感到震惊。拉蒂坎塔说，他对遵循真善人原则的人被酷刑折磨而感到难过。普雷克萨和斯鲁提是两位学习用户体验设计的学生，在阅读了关于揭露中共迫害的真相展板后，他们表示，如此和平的修炼方式被迫害是莫大的讽刺。法轮功学员并告诉了他们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真相。一位办学校并教授新闻学的女士想了解更多关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希望采取措施帮助人们了解这种反人类罪行。她说她将要求她的学生写一篇关于法轮功遭受迫害的报告。拉尔巴格园艺部门的联合主任贾加迪什与家人一起参观了法轮功展位。他说他看到法轮功学员们在画展期间的奉献精神后很感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10888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也谈信仰。
请听时事评论，也谈信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3日。信仰，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学界，都被认为是人对超自然事物，如佛、上帝、神所持有的完全信任、完全依赖的状态。在东方，信仰一词最早出现于佛教典籍《华严经》，说的是对佛、法、僧人不产生怀疑而依赖信任。在西方，欧洲中世纪经验派哲学家和神学家圣多马斯·阿奎认为，信仰的产生是上帝的神恩，使人可以用意志去自愿地接受上帝的意志。由此可以看到 他们都是对超越于人类能力的生命的仰望，是一种精神寄托和追求。2000多年前，在东西方同时出现了很多的精神导师以及他们的学说。在东方，古代中国在基于天人合一的传统信仰影响下，出现了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东方传统信仰体系。老子的无为而治，孔子的儒家精神，墨子的兼爱非攻等等学说，都给古代的士子们提供了精神依托的多种选择，让人生不再迷茫，让想成为君子的年轻人有了目标和行为的规范及准则。在西方，自古以来被作为哲学命题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最早是由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的。但凡能正常思考的人类，都会在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中思考这个永恒的问题。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东方，所有哲人思想家，不管是在世间层面还是在宗教层面，都没有一刻停止过思考和探索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虽然在不同的政教体系里，信徒们遵循着不同的法理和教义，但只要是正教，就会给予人世中的追随者一个明确的答案和目标，也同时约束了他们的行为，让他们虔诚向善，从而使他们对于给予精神依托的教义产生了虔诚的信和敬。从2018年国际上公布的全球宗教信仰人数排行榜上可以看到，信仰基督教的人数约23亿，占世界人口的 32%， 信仰佛教人数约4亿，占总人口的 7%， 儒家思想信仰人数约700万。到2022年，全球无神论者只占了12亿，不到全球人口总数的 20%。换句话说，全球超过 80% 的人口都是有信仰的，其中基督教、佛教、犹太教、中华传统信仰等几大政教的人口比例占有率高达近 50%。 值得关注的是，数据显示中国的宗教信仰人数比例只占到 7%， 在全球排名中列居最后。堂堂泱泱大国，有着5000年的传统文化，在过去几千年中，儒释道的信仰交相辉映，规范并约束着中国人的道德。然而，中共篡取政权的70多年，发动了大大小小70多次运动，每一次运动都是中国百姓被中共挑起矛盾后自相残杀，导致信仰被打压，传统几乎消失殆尽。最惨烈的就是1999年7月中共发起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群体灭绝性的迫害，一直到今天仍未停止。迫害中采用手段也是前所未有的残酷，包括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而这场迫害涉及的人也极为广泛，几乎家家户户都被直接或间接地牵涉进去，都得对要不要真善人进行表态，因此这场迫害对民众的毒害也就最深。对真善人这人类普世价值的诋毁，也就是对现代中国人信仰理念的摧毁。这或许解释了当今的中国人信仰人数比例极少的原因，罪魁祸首便是中共的暴政对人们信仰的践踏。一旦没有了信仰，生命就很可能进入一种状态，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亚瑟·叔本华所描述的那样，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中共在剥夺了人们的信仰之后，还大肆宣传，让人们为自己的目标奋斗， 目标是什么，学识、金钱、高官、美色等等。静下来一想，这些全是私欲，而满足了私欲就是所谓的成功人生了吗？可是为什么中共那么多的高官被抓被判刑？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有钱有权之后却更加不开心，甚至选择轻生？没有信仰之后，生命的状态很难避免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可是不管中共怎样诋毁和迫害，仍然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真心信仰神佛，面对疯狂的打压，他们仍然坚守着对真善忍的信仰，顶着迫害的压力，传播着法轮大法的真相，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义无反顾。他们是真善忍的信奉者和践行者，他们真正在实践着信仰的力量。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的评论文章《也谈信仰》。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佛光普照无废人。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佛光普照无废人。中国疫情大规模爆发，死亡激增，在中国网络上大量白肺病例不断出现，最近白肺更是登上了墙内热搜。这不仅是因为它症状严重，更在于其患者已从老年群体蔓延到了青壮年。不由得回想起了在明慧网上登载的一个修炼故事，佛光普照无废人。故事的主人公马阿姨看起来很寻常，一个胖胖的老妈妈，脸上带着慈祥，说话底气很足。然而事实上，马阿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因为双侧肺叶烂掉被医院判了死刑，没有肺的马阿姨却正常生活到现在，还能骑自行车到几十里外的郊区。这位看来寻常的马阿姨其实是个奇迹。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马阿姨2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肺结核，因为治疗不及时，她的肺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到后来两侧肺叶都出现了空洞，形成了8型肺结核。孩子5岁的时候，她丈夫因为肺结核去世了。到了1991年，马阿姨左侧肺叶已经烂没了，右侧肺叶只剩一点。市专科医院说没什么治疗价值了，大夫私下里还偷着告诉孩子说，你妈想吃什么就给她买点什么吧。孩子当时就吓哭了。1995年有人带着一本书《转法轮》，说借给马阿姨读2天。《转法轮》这本书有300多页，马阿姨抓紧读这本宝书。期间她去上了一趟厕所回来，就急忙接着看书。这时马阿姨的孩子在旁边看到了，既惊讶又高兴地说，哎呀妈呀，你怎么没扶墙就走着上厕所了？这时马阿姨才意识到自己大步流星走了一个来回。从此原本说一句话要喘几口气扶着墙才能走的马阿姨就行走自如，她夜间也不再咳嗽，睡眠也正常了。后来马阿姨就找到法轮功学员，正式修炼法轮功了。从那以后，几十年来马阿姨正常生活， 他自行车来回几十里地都不是问题，还可以出去打工，改善家里的生活质量。周围的亲戚朋友熟人看到马阿姨修炼法轮功前后的变化，都说法轮功真好，你一分钱没花，又没见过你师父的面，就把病练好了，还练得这么年轻，你师父真是个神。马阿姨建议大家有时间不妨也来读一读《转法轮》这本书，了解一下法轮功吧。听众朋友，如果您多去了解一下法轮功，也许您也可以像马阿姨一样，经历着佛光普照的奇迹呢。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在大灾大难中得到法轮大法给您带来的幸福吉祥。
王少平和老伴周振才两位老人，他们驾驶着一台手扶拖拉机行驶了600里地，要到天津滨海监狱营救自己的儿子。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的营救行动能够成功吗？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如果这一切都不曾发生。
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在看守所里，有一名警察手上拿着皮鞋，他正用鞋底使劲地左右开弓地扇着一个年轻小伙的脸。小伙的身材瘦削，神情清朗，然而用不了多久，小伙秀气的脸就肿了。接着几名警察又动手把小伙的外衣强行扒下，然后把他推出门外，强迫他在雪地里站着。这时是2000年的12月，门外早已经是积雪遍地，小伙被强制在雪地里长时间的赤身挨冻。这里是山东乳山看守所，这名小伙叫杨忠耿，25岁。隔天杨忠耿就被从乳山看守所转送到烟台看守所，烟台看守所又把杨忠耿单独带到一个山腰上的不知名的宾馆。在这里，杨忠耿不仅没得吃没得喝，他还被罚站罚蹲，2天1夜都不让他睡觉。到了第二天晚上，警察又把杨忠耿带到4楼，并把他吊铐起来，杨忠耿他只能脚尖点地。当杨忠耿终于被从吊铐中松开后，他看见一名警察拿着一根电棍走了过来。这根电棍约摸70-80公分长，有杯口粗细。这警察说，这根高压电棍有100万伏。电棍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有点吓人。 杨仲耿知道这又是一种折磨他的方式，为的是让他放弃修炼。原来杨仲耿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当电棍电到杨仲耿身上时，他感觉身体像是针扎似的疼，但不是一根针扎，是有许许多多针同时扎在身上，那种痛苦难以描述。警察在杨仲耿身上换着地方电，每次电流打到杨仲耿身上时，他感觉自己浑身的细胞每根神经都在疼痛，都同时被强大的电流在电击着。而他人虽然被电得好像快晕了，但身体所有的感官却依然灵敏地感受到被电击的疼痛，那么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地感受到这些疼痛，会让人完全懂得了什么叫生不如死。警察一边电着杨仲耿，一边对着他吆喝着，他们有时用言语侮辱杨仲耿，有时又对他叫骂恐吓。杨仲耿不屈服，仍然坚持修炼，警察对他进行着各种威胁。在这种生不如死的长期电击折磨中，杨仲耿闻到了焦糊味儿，那是他的皮肤毛发被电棍电糊了的味道。后来这名警察电累了，就由另一名警察接手继续电着杨仲耿。当电棍电到杨仲耿的脑门时，那种滋味更令他难受。要知道用电棍电击人的头是可能危及人的生命的。那个时候杨仲耿的大脑就像抽筋似的，一种抽搐的感觉，而电击造成大脑的抽筋与疼痛更是直接消磨了杨仲耿的意识。这时杨仲耿已经是全身冒汗，意识逐渐模糊，他的大脑不太能运作，他想不起来什么。警察在身旁对自己的种种叫嚣，杨仲耿已经是听而不闻。几名警察轮流电着杨仲耿，把他全身电了个遍。被吊靠着的杨仲耿感觉自己一直冒着烟火味和胡椒味，非常难受痛苦。渐渐的，杨仲耿被折磨的脑袋一片空白，完全不能运作了。他唯一剩下的一个意识就是法轮大法好。杨仲耿紧紧地抱住了这唯一的一个意念。杨仲耿以莫大的承受力坚强地承受着这样的酷刑折磨，他坚持着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到凌晨时，这几名警察打累了困了都走了，但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这人拿起高压电棍专门往杨仲耿的头上电，从整个脸开始往后电。在杨仲耿极端难受的难忍中，那人却非常突然的，好像自己触了电似的，突兀的丢下手中的高压电棍跑了。没有电棍电击的痛苦，杨仲耿的意识清晰了些，他意识到了这些警察企图害死他。这时屋里只剩下杨仲耿一人，他脸色惨白，嘴唇发青，模样着实吓人。杨仲耿费尽力气走到窗口，他想要活命就必须逃离这里。于是杨仲耿爬出四楼的窗口往下逃。此时杨仲耿身上到处都被电棍电糊了，逃到地面上的他却顾不得身上有多大的伤势，更顾不上给伤口止血， 在凌晨的夜色中，他摸黑逃离。然而警察很快就发现杨忠耿跳窗逃走，警察随即拿着设备对杨忠耿进行大搜捕。而逃难中的杨忠耿看见了一个柴垛，他赶紧躲进这个柴火垛里。很快的，有警察往柴垛这边走来，杨忠耿屏住呼吸，全力保持镇定。在夜色的掩护下，果然警察没有察觉地走了过去，他们没有发现杨忠耿。而此时杨忠耿身上的伤口却一直往下淌血，但杨忠耿依然不能给自己止血，他不敢稍有动静。没多久，又有警察往柴垛这边走近，这一次警察依然没有发现杨忠耿，又走开了。然而随着时间分秒的过去，杨忠耿的伤口流血不止，他已经失血过多。年轻的杨忠耿此时意识又开始有点模糊，他已经连续几日接连经受不同的酷刑折磨了。然而这时却又有警察走向柴垛，警察手中仪器发出的滴滴声仿佛一下子惊醒了杨忠耿。虚弱的杨忠耿紧张了起来，他顿时心跳加速，却因此被警察的仪器给侦测到了。杨忠耿被发现了，他被带回了四楼。到了四楼，警察没有理会杨忠耿的伤，只是拿了一张写有跳楼与警察无关的文书让杨忠耿签字。警察跟杨忠耿说，签完了就放他回家。杨忠耿签过名后，一名叫于书建的警察又对杨忠耿说，明天就放你回家了，但你一身血怎么见你家里人？你快去把血迹洗干净，不要让你家里人看见难过。杨忠耿心里着实不愿让家人为自己担心难过。听了这话后，杨忠耿用一桶又一桶的水一遍又一遍地清洗自己。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杨忠耿不记得自己用了多少桶水才把血迹清洗得差不多。然而这时杨忠耿却听见那位叫于书建的警察在外边对另外一个人说，他一身血，看守所都不敢收他。杨忠耿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烟台看守所根本没打算放他，只是想把他转送到其他看守所去。隔天杨忠耿被带回烟台看守所，被关进看守所的杨忠耿躺在地上，他不吃也不喝。到了第八天，杨忠耿被拉出去进行野蛮灌食，几个犯人摁住他，用一根胶皮管强行插入他的鼻孔里进行迫害性的灌食。杨忠耿的鼻孔、嗓门被插得鲜血淋漓，剧痛无比。后来杨忠耿又被注射不明药物，他的意识模糊，思维也越来越不清晰，杨忠耿变得精神恍惚。更后来杨忠耿被转送到浙江瑞安市看守所。杨忠耿是浙江瑞安市马屿镇籍人，他从小就酷爱武术。如果到村里打听杨忠耿的为人，村里都会说 杨忠耿是个好青年，因为他不仅肯吃苦，更是乐于助人。杨忠耿看见穷苦的人，就会拿出身上带的钱给人家，如果遇到要饭的也很大方，身上没零钱，他10元20元都给。杨忠耿有个弟弟杨忠省，两人差3岁，兄弟俩气味相投。杨忠耿是当地知名的气功爱好者。1995年杨忠耿才20岁，他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来弟弟杨忠省也跟哥哥一起修炼，他们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因此兄弟俩都成为村民口中的好青年。在2000年12月时，杨忠耿拿着高音喇叭在山东乳山市跟民众讲，江泽民等人因为记恨修炼法轮功的人数众多，对有1亿人民如此尊敬法轮功师父而嫉妒不已。就在江泽民个人强烈的妒忌心驱使下，利用他手中掌握的权力，发起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制造了各种污蔑与造假的宣传。杨忠耿对民众说，应该立即停止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就因为这事儿，杨忠耿遭到上海、烟台、乳山警察的绑架。在瑞安看守所，意识模糊、精神恍惚的杨忠耿写下了不练功保证，之后他被判刑3年，缓刑5年执行。回到家里的杨忠耿摆脱了不明药物的控制，杨忠耿依然继续修炼法轮功。2008年杨忠耿还因为讲法轮功真相，被三门峡灵宝市的610办公室列为网上通缉人物，杨忠耿的照片被打印出来四处发放。在2013年6月28号，杨忠耿的妈妈收到通知，他与家人赶到三门峡灵宝市。到了灵宝，忠耿妈妈他们见到的是杨忠耿的尸体。原来杨忠耿在4天前被警察抓了，然而竟然就在这短短的4天时间内，一个爱好武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就被活活打死了。忠耿妈妈看见杨忠耿的尸体上遍体是伤，忠耿的一只脚黑青，他穿着裤头盖着单子，凶手下手极其残忍。忠耿妈妈看到儿子被迫害的惨状，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悲伤惊吓过度的忠耿妈妈昏了过去。而当忠耿妈妈醒来后，她却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是悲伤，是愤怒。听众朋友，我们无法得知忠耿妈妈的感受，也许忠耿妈妈的失语症是因为迫害太过于残酷，以至于她无法分清自己的感受，于是忠耿妈妈就被这种漫天漫地复杂的情绪给封锁住了，她无力面对自己的感受，也无人可以诉说。又或许有些悲伤过于沉重，像是埋藏在海底的深处，因为太深沉，所以说不出口，所有能说的、想说的话只能卡在喉咙，开不了口，发不了声，哀哀无声。不会说话了的忠耿妈妈让我们知道了，人活于世，伤可以这么深，痛可以这么沉， 而忠耿妈妈这种无声的脆弱却更是令人心碎。忠耿妈妈自那天之后，她很长一段日子都不会说话。又过了三年，4月14号，忠耿妈妈家里来了几名警察，他们说忠耿的弟弟忠省被抓了，但是弟弟忠省却绝食不吃不喝。警察让忠耿爸妈拍个录像，劝弟弟忠省吃饭。忠耿妈妈一听，她扑通就跪了下来。忠耿妈妈对警察哀求地说道，我大儿子已经死了，求你们给我这个小儿子留条活命啊。10天后，24号下午，忠省的姐姐不放心，她打电话给国保大队警察问忠省到底是生是死。警察告诉忠省姐姐说是活的。有没有骗我？没有骗你，生命保证。但是在国保大队生命保证的3天后，就是27号，看守所的警察却给了忠省爸爸另外一个答案。看守所的警察在电话中说，忠省在4月21号，也就是6天前，他就抢救无效死亡了。当家属亲人在5月4号赶到郑州时，在殡仪馆里看到弟弟忠省的遗体穿着整齐。忠省爸爸把遗体的衣服脱下来检查身体，发现忠省的头顶部位是肿的，他七孔出血，耳朵鼻子用棉花塞住才不致流出血来，而忠省前面4颗牙齿是假的。因为遗体已经冰冻的原因，忠省爸爸无法打开忠省的整个口腔，只能看到前面4颗牙齿是假的，是他们装上去的。忠省爸爸又看见忠省肚子上有好几个小黑点，忠省双手的指甲乌青，而忠省下身生殖器龟头已经被烧焦了。看着这样的遗体，任谁都会明白忠省生前是遭受了酷刑，但是在场所有的家属没人知道忠省遭受的是怎样残酷的令人发指的折磨。就在忠省爸爸检查弟弟忠省的遗体时，忠省遗体的手指上突然流出鲜血来。忠省爸爸惊讶不已，他用自己微微抖动的手指头蘸了一下忠省的鲜血，拿到一个个警察面前让他们看。忠省爸爸对着警察说，我儿子尸体冷冻了10来天，现在手指上还流出鲜血来，说明血是有灵性的，知道亲人来了。我儿子死得很惨，你们干的坏事，你们都会遭报应的。忠省爸爸说话时，在场的警察吓得连连后退，没人敢开口说出一句话来。在看过忠省遗体没几天后，忠省爸爸就病倒了，住进医院里了。听众朋友，忠耿 从小就酷爱武术，如果到村里打听中耿的为人，村里都会说他是个好青年，因为他不仅肯吃苦，更乐于助人。如果没有迫害法轮功的事情发生，中耿妈妈至今还会看到中耿、中省两兄弟每天练着功，然后看见他们热心慷慨地帮助穷苦的人，把自己身上的钱掏出来给要饭的，他们的家庭会和睦而美满。如果这场对法轮功的镇压不曾发生的话，这对以真善忍要求自己的兄弟俩会为邻里做出许多贡献。如果这一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不曾发生的话，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西方学员用中文演唱的歌曲《一支最美的歌》。
经过多少风雨，经过多少崎岖，你用善良的心灵谱写这一支最动人的歌，那就是法轮大法号，法轮大法号，法轮大法号，法轮大法号，法轮大法号，法轮大法号，法轮大法号，法轮大法号，法轮大法号。经过多少坎坷，经过多少艰辛，你有慈悲的心灵谱写着一支最壮丽的歌，那就是法轮大法号，法轮大法号，法轮大法号，法轮大法号，法轮大法号，法轮大法号，法轮大法号，法轮大法号，法轮大法号，法轮大法号，法轮大法号，法轮大法号，法轮大法号，法轮大法号，法轮大法号。
各位听众朋友，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